有一天，我的小孩子回来，他说啊，我们要毕业了，现在三年级了，我们同学们常常在玩，那他们就突然间就在我背后就给我用修正液就给我涂了一个东西，然后他用一个墨水帮我涂一个东西，我说那你怎么办？那管他的，反正要毕业了，他爱涂就去涂嘛。我说那也不能随便爱怎么涂就怎么涂啊。他说突然间跟我讲说，树真的快毕业了，我现在是要考联考，而不是看那件衣服。老爹，你不是说过吗？不要把衣服当成自己呀、啊。所以他爱涂就涂，我读我的书啊。哎，他对了。我说哎，你好像真的弄懂了。对，我说你不要因为人家给你涂一个，然后回过头来说你怎么涂到我身上来了，是不是一样？我们总是把自己的我像当作我，然后人家对这个能，对自己的能，生活的习性有点批评的时候，就以为伤到真正的自己。其实不是，你是在扮演一个角色，而这个角色有很多的讯息来，那些讯息都跟你没有关系，可以是能够两个是一个圆而结合的，它并不是一个真正的你，但是我们却把这个偶像当作真正的自己，然后要马上呢要拉下脸来，面红脖子粗的跟人家，你批评我，你批评谁？哎呀，这个话就开始这个脸一拉下来，很多话都不好讲了，友谊也都破坏了，原因就是因为这个相字。我们人对自己有一个我相，我们看别人有一个人相，所以看相的是专门看人家的那个框框。你看，其实每一个人都是相师，你知道，都是在看相的，所以看到每一个人就看那个人长得好不好，啊，那个人看起来是比较胖，比较胖的，比较瘦的。那个人看起来好像以我的经验看起来比较多愁善感，或者是那个人看起来好像比较 gap、哦、大家都这么说。还有不止如此，那个人我看起来就顺眼，那个人我看起来就不顺眼。但你要知道，顺眼跟不顺眼这件事情就是我们的相，我们对别人的人相。看，有人讲不用谈，那个人我一看我就不喜欢，那就是对别人的一个人相，所以那个人就不能做朋友了。我举个例子吧，如果你是一个推销员，你到市场上去推销你公司的产品或自己公司的产品，你能不能说那个人我一看到我就不喜欢，我不要推销好了，那这里也不喜欢，那里也不喜欢，那你还推销什么呢？对的。那么好，我们生活周遭的人，这个你也挑剔，那个你也挑剔，你有几个朋友？所以那你还挑剔什么？挑剔的也是看到外头的啦，你不能因为他瘦你就挑剔他，你不能因为他胖你就挑剔他，对不对？心理学里头啊，很讲得很好玩的，尤其是心理分析学。但你为什么看那个人一看就讨厌？你从来没有跟他做过朋友，为什么一见面你就讨厌呢？一个公司的经理，他想这个要征才，好几个人来应征。愚蠢的经理呢，一定是看哦，那个人我看起来蛮顺眼的，就用那个人。你看顺眼干什么？又不是要娶太太，你看什么顺眼？你要真正跟他谈，看他的能力，看他跟你之间，你这个业务上的需要，是不是？看那个表面是不行的呀。那好了。现在他来了，他一看就不喜欢他。心理学里头很有趣的给我们分析这一点。他说啊，我们小的时候，我们统统都遗忘了，我们可能某一个人他欺负我，我很讨厌他，最后我把这个人这件事情忘掉，我们只记得那个人的人像。而那个人的人像将来呢，看到另外一个人的时候呢，你也忘掉什么事情，但是你就讨厌他。也就是说，你内心里头有一个人像，用这个人像到处去框很多人，结果呢，你就没有办法跟他深交。而且呢，其实那个人他是很有能力的， 所以你也会慢慢发觉，你这个公司呢，你没有用的那个人跑到别的公司呢，那一家公司呢，却重用了他，他打垮了你的市场。人家谈话讲说，也堆破，就是安尼堆破，暗在堆大了，是堆头壳还是堆掉？问题就在这里。所以有人相呢是不行的。现在好，两个人要沟通，人员之间是两个人互动的关系，这是两个人都带着两个相。现在我有一个我相，又看到他有一个人相，你看这两个东西就好像我呢给自己弄个框框，他呢也给自己弄个框框，这两个人要握手连手都握不到，你相信不相信？所以有一个漫画很好玩的，说两个胖子肚子都很大，见面的时候呢，两个人说要握手握不到，两个人手都伸的握不到，也就是说人跟人之间疏离了，有了人相跟有了我相的时候，人跟人之间的缘啊疏离了，我们的善缘丢掉了，我们很多本来可以结很好的缘的，我们可以很多成长的缘的机会的没有了。所以要注意这个两个相要敲破它。我现在来举一点具体的例子，你就更清楚。我有我对我自己的自我观念，我自视很高。现在我有一个人来问说，郑老师，我想跟你学佛。那个人长得又瘦瘦的，我看他就不起眼，头发又好像很久没有理，脸又晒得黑黑的，看起来穿的就是工人的服装。他进来了，那郑老师，我想跟你学佛。现在呢，我的这个眼睛看过去是看到一个像，我所知道的这样子的人大概没有什么，就这样子。那么我开始有一个我像，我认为我很有学问，假设我是这样，我现在碰到这个境界出现了，这两个像之间，你知道我们会怎么沟通吗？我想的，我是老师，我马上问他，你以前有没有拜过佛，学过佛，皈依谁？他说我都还没有。那还没有你还来跟我谈什么呢？完蛋了，这个教化就没有了，这个教化就没有，这彼此之间的缘就断掉了，你就不可能接引那个人了。我们要接引一个人是无相的，你是一个博士，我不因为你博士来了我就矮了，法地没有动，你不因为你是个乡下种田或这个一个工人或清道夫，我不因为这样子，那我就自己突然间显得高了，没有。这就是相清除了以后是平等的，所以你知道佛法里头讲的平等智、平等性智，你就知道这个平等性是多么重要，因为你相没有了，所以平等。能平等心就有平等心，能平等心就能够真正的发大智慧。你看看，如果假使是一个老师，他班上突然间转一个学生进来，这个学生是一个立法委员的孩子，现在我当老师，我想的，我如果跟立法委员弄一个比较好的关系，我将来呢，那么想甄选当主任，然后升校长，有一个很好的缘，不是很好吗？那我将来有我的看法，我是现在是一个很有名的老师，如果有更多人赞美我，不是更好吗？如果我不是为当校长的话，我如果变成一个名老师，像立法委员给我讲几句话，对我多重要啊，都是我，那我有一个我相。现在这个孩子站在面前，来到这个班级来，这个孩子呢，你看他是立法委员的孩子，又是一个框框。现在这个孩子呢来了以后，他别人的功课都做完了，他的功课呢还没有做完，规定好了的没有做完功课，那么必须包起来带回家做，现在呢就是要扫地。可是这个老师呢就想到他是一个立法委员的孩子，所以我请他到会议室那边去，叫他继续做完，别人扫地。那么我们呢对他的讲话就会这样子，对他的处理的方式呢是透过这个像再找到那个像，那么我们对这个孩子所教导的东西出来呢是经过一番扭曲过的东西， 而这个孩子呢就享受到一份特权，这个小孩子就得不到他应该有的成长，这个教育就失败了。那么好，如果在讲话的语言上有时候会更明显，假如说我现在立法委员站在我的面前，我是一个老师，我看到他的时候他是立法委员，我内心里头感觉到有几分的对他的一种虚幻吧。现在我从我这里讲，我一见面我就不晓得应该跟他讲什么。哦，某某委员，哎，你孩子不错了，很聪明了，哎，我看他也蛮认真的，很好了。因为什么？因为你曾经想过你自己，然后又从对他讲话的一种需要，你讲出来的一个话是这样子的话，所以想过他是立法人，再回来经想想自己的立场，然后再对他讲话的东西，这一番话都叫做鬼话，这叫鬼话连篇呢。为什么鬼话连篇呢？他的孩子是不是好？他的孩子的特质在哪里？彼此之间都听不到。那个立法委员又要表示说，我家里的遗传的种子是最好的，弯刀豁剑哎，他还表示我的孩子又多聪明。那好，两个人坐在那个地方谈的，通通都是鬼话。这个孩子也没有得到真正的启发，两个人彼此之间有没有真正了解到孩子应该怎么启发他，从哪一点下手？有没有？通通没有了。两边各有一个我相，也各有一个人相，他们所形成的结果是什么？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对谈呢，通通都不是真正的事情。我要告诉各位，两党之间的协商，两党之间的关系情况是一样的，两岸之间将来的协商情况是一样的，人跟人之间的交往是一样的，那么夫妻之间是一样的，情侣之间是一样的，两代之间的亲子关系通通都一样。所以两个框框在那个地方，它总是妨碍了人跟人之间真正的所谓的接触，我们心理学里头称它叫做 contact， 是我没有办法跟你真正的握到手，我够不到你内心里头，你也够不到我内心里头，也就是说我对你没有办法真正的有一种很深的感受性，感受到你内心的世界，而你也不可能了解我。两个不了解的人在一起一定是碰碰撞撞的，而所碰到的都是相，啊，两个人又通通珍惜这个相，所以他们就以相打相，所以叫大相打架。那通整天都在色相里头，所以各位要留意，人这个相本身，它就是一个障碍。相本身也表示一个人的成见、偏见、刻板印象，那是一种知识的相。我们在求知上有了这些相，就有这些框框，所以你注意了，你在学校里头所学的那些东西，你说学管理学能不能把那一道拿来到我们的管理题上马上就能用呢？你说不行，我们老师是这么讲的，那一定是一个书呆子，那就是因为他活在一个框框一个相里头去，他的问题是发生在这里啊。但是是不是要学呢？要，当然要学。那学完了以后还要再破相，也就是说我跳入游泳池里头游了半天，全身都泡在那个水里头，在那里游，可是我学会起来的时候却没有带走一点点水，这就是真正的所谓无相的最好的比喻。人跟人之间如果有这一份人相我相的时候，冲突就大。至于众生相跟受者相呢，我们顺便提一提，我们的内心里头会此起彼落的很多的生出很多的一些虚幻，有一些心里面想出一些种种的点，一些虚幻的点子啦，贪婪啦，对别人的一些这种动机啦。那么这些不好的这些动机呢，叫此起彼落的，我们像贪啦、嗔啦、痴啦、慢啦、疑啦、贪心啦、发脾气啦、啊，这个傲慢啦、对别人的怀疑啦，这种东西，这些东西是我们内在的众生。这个众生呢称为众生相，它跟外界的种种的一种在那里能够引诱我们的那些物欲一结合在一起，就产生众生相。这个是好的，是我喜欢的，那个是不好的，是我不喜欢的，然后那些东西我希望越多越好的，这个东西我生气的，气象出来了， 怀疑相出来了，贪嗔痴慢疑通通出来了，那叫内在的众生相。有了这个众生相，心里面就不会平衡，就不能很，就这个空间呢，心里的空间就被障碍了。那么有了这些东西呢，人跟人之间也没有，也就没有一个真正可以互相了解的空间了。为什么？因为我内心里头想的是贪，他想的也是贪呢。我啊，最近呢，这个接到了不少的这个諮商的例子里，心理諮商的例子里头，好多都是为了夫妻感情的问题。我最近接了连着接几个案子呢，有个共同的现象是，他们呢都是差不多40来岁的人，40出头的人，他们结婚了婚的以后呢，都是胼手胝足的去努力去创业，现在他们也有车子，也有房子可以住了。可是他们现在呢，是两个人吵得闹婚变，为什么？我跟你讲，你会觉得很，他们实在很冤枉。有好几个例子呢，是他们开始有了财富以后呢，两个人开始说，那买房子为什么买你的房子，为什么买你的名字，为什么不买我的名字？可是我们现在只买一个房子，必须先买一个人呢、啊。不，那你为什么买你？为什么不买我？两个人就开始从买房子卖吵起哦。先生说买我的，太太说买我的。阿公啊被租价，阿妈被租价，啊两个羞怕弄破掉，他就吵起来了。吵了以后，太太呢偷偷的就把先生的那东西拿来，不晓得怎么样，他就把它变过来了。好了，先生知道了以后说，这不可了了，两个人吵得一塌糊涂。现在呢闹闹说，那不然找郑老师好了，郑老师也没有办法再把它变过来。这些争论不休，家务事很麻烦，所以我跟他们讲啊，这种事情下一次买给另外一个好不好？他说，可是我没有这种安全感呢、啊。那我说，那把这个拿给他好不好？还给他好不好？他说，那我的呢？那好了，那你们两个都是我，都是我，那就没有话说了。但是我跟他说话，我说这总是要忍耐吧，孩子怎么办？你不要只看着只有这份这间房子，你要看着你们的前途，要看着你们的孩子，要看着你们离婚以后所产生的问题，你知道吗？那离婚之前是成一时之气，离婚就离婚，离完了又两个人都在家里偷偷的哭，哎，好多都是这样子。所以那个相啊，要突破了才行。所以有了这个相以后，才真正的内心里头真正的宽广了。布袋和尚啊，就是弥勒佛的化身啊，来到中土了。他呢带着一个布袋，到处去化度有情众生啊。他留下的一个诗句这么讲啊，他说啊，我有一布袋，虚空无挂碍。展开遍十方，入十观自在。它能像一个布袋一样展开遍十方，入十观自在，是从哪里来的呢？是因为它真正的破了相。我们的心里头的相破了以后，就跟十方法界完全是感应的。我不是举了一个例子吗？那个熔炉啊的壳是很硬的，这个熔炉的壳很硬呢，它就对这个鲷鱼呢显炫耀的，说你看我这个壳有多硬，你看如果有敌人来侵害我的时候，我把我的大门一关，你看很好吧。鲷鱼呢在旁边看着，是啊，人家防疫工术实在很好，所以很羡慕。就在这个时候听到刷的声音，这鲷鱼一想说，不行啊，这可能有危险啊，我赶快外头看得很清楚的，好像有东西会来攻击，赶快就跑了。这个螺呢关起来以后，就听不到外头到底是什么声音，只听到刷的一声就把门关起来，反正我关起来好了。等到了很久很久，他想了说该开门出来看看了吧。开门出来看的时候，他发觉他不是在海里头，他在水族箱里头。 不止在水族箱里头，他面打开来以后，他是面对着大街。再看清楚呢，是旁边写一个条子，上面写着熔螺一颗多少钱？为什么？他有一个我像，有一个尊严，有一个他自己虚幻的东西，把自己抠得紧紧的时候，他就会失掉他对周边的察觉的能力，觉性就没有了，智慧就没有了。所以猎人呢，渔夫来的时候，第一个抓的是他。所以注意，一个人实在是不需要很多的东西来巩固自己，必须用财富来巩固自己，权势来巩固自己，自己的声望来巩固自己。反正你弄得越多，就越臃肿，越臃肿就越走不动。打个比方，你很了解，你到百货公司去，你看掉了一大堆衣服，很漂亮，你也有很多钱，对不对？你可以买，当然你可以买，你每买一件就往上穿一件，你通通把它穿上去，买完了以后，百货公司都走不出来啊！为什么？你太臃肿了，走不出来了。我告诉你，人去囤积太多东西，都发生这种现象。有这个原因，就是因为有一个我相，我很不安全感，我这个相怕破坏，我就像熔炉一样，非常强的东西来防卫的外头，这就造成了我们的一个人跟人之间发生的一个问题，缘也从此而破坏，障碍也因为这样而来。所以布袋和尚呢，他告诉我们，人缘之间呢，最重要的就是把这个相破完了以后，就像禅家所讲的，把相破完了以后，能够透过一个无把它破完了以后，我们发觉，就是碰到冤家呢，那个冤家相也没有了；就是碰到我们的至亲呢，这个至亲相也没有了。正因为自倾向没有了，所以我可以用平常心来跟他讲话，讲的是实话。正因为冤家相没有了，所以我们也可以平心静气的跟他谈话。你要注意的，我们通常总以为你是我的儿子，所以我对你是这样讲话的，因为我们对孩子有一个相，所以我们常常是以上对下，而且都是用一个手指头讲话的。不止如此，有时候讲起话来是用茶壶对人讲话，这一边插着手，这只手比较像不像茶壶呢？所以要留意这种事情了。相没有了就好办。布袋和尚又讲了一首诗，他这么讲，他说啊，宽却肚肠须忍辱，宽却肚肠要想真正宽心哈的话，宽却肚肠就必须要懂得忍辱。那忍辱是从哪里来？是别人对我的相有一点点伤害，我就产生了觉得受侮辱的感觉，对不对？所以宽却肚肠须忍辱，忍辱就是你要知道看清楚，人家给我一点批评的时候，都是对着我的这个相而来的，我自己能很清楚的认清，这只是对于相而已，而不是真正对着我，所以我能够接纳，我能够宽容他，所以宽却肚肠须忍辱，豁开心地认从他，必须要豁开心地，也就把这个相真正的解脱了。所以解脱也是在解脱事相，豁开我们的心地，认从他。你说对的，你说好的，我说好。你批评我们的，我说我检讨检讨你这个道理，你这个道理我愿意研究研究。所以豁开心地就能够认从他。认从他的意思倒不是说你爱怎么做我就认你怎么做，而是说我能够接纳对方的意思，从他怎么讲我通通能够记下来，我可以做独立的判断，因为主人是我。我们佛法是要教一个人真正觉醒，让自己当主人翁啊。所以禅门里头常常讲说，每一个人每天都要对自己叫一个说主人翁，然后对自己说一声诶，他的意思就是提醒自己，自己要当个主人翁。所以呢，要豁开心地认从他。若逢知己惜一份，如果碰到知己的话，还是要依的那个戒律，那个伦理伦常，依据那些本分来做，不要有了一个我们的正法的戒律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本分，我们就不会随便发生一些 越轨的行为，所以若逢知己惜于分，能够依分的时候就保留人缘的空间，能够依一个借力来的时候就保留人跟人之间良好沟通的可能性。所以这个东西呢叫做若逢知己，我们知心的朋友啊，知己啊，必须依的我们自己的份上来，也就是有一个真正的人伦，就是每天跟父母亲在一起，我们也不能够说因为我们很接近，我们讲话伤到了父母，所以就是夫妻每天见面，那么我们也不能伤到，讲话也不能够大意，叫相敬如宾呢。我呢常常会有机会参加人家结婚典礼，有时候人家还请我讲几句话，我总是讲相敬如宾。后来我回家以后想一想，我跟我太太开个玩笑说，我们常常讲相敬如宾是结婚那一天讲的，讲完了以后那就不见得是相敬如宾了，是不是？说夫结婚礼堂完了以后呢，就已经不是宾了。他们说那不是宾是什么？是自己人。那自己人干什么？他是称涛怕称威火啊。我那为什么要称涛怕称威火呢？应该是要相敬如宾，为什么要称涛怕称威火呢？所以称涛怕称威火还是次级的啦，真正的比高一层次的应该是真正的相敬如宾才对的。若逢知己惜一份，纵遇冤家也共和，纵使是碰到了冤家，彼此之间也能够真正的共和。我们没有那一份过去的那个冤家的成见，我们还是能够静下心来，来把这件事情谈好，不因为我们曾经吵过架而有这样子的一个不好的一个缘分在这里。所以我们要知道，学佛的人要把过去人家对我们的，我或者我对别人的不好的那个东西，要把它真正的摆下来。所以常常我鼓励人家要去看出那优点出来，那自然就会把缺点慢慢的放下来。如果我们老是记得别人的缺点，他还会迁移呢，就是这个人你不喜欢，他还会迁移，跟这个人长相差不多的人通通会不喜欢，你知道吗？所以你看到那年青少年家庭呢、啊，常常会吵架，那么这个小孩子有一些不好的这种生活经验，那么他也会把这个东西迁移到某些人，那个人的长相或讲话的声音或者那个样子，某些行为很像他不愉快的过去的经验，他一看呢、啊，他马上也会突然间冒起那种嗔怒之气，他会说你介意吗？他说对方呢更好也是一样啊，你是介意吗？啊，介意出来，两个人就到外头去就打起来了，原因都是在这个地方发生的，这个缘破坏了。所以要学会纵遇冤家也共和，要想共和也要把内心里头这种冤家的东西能够放下，才是重要的。那么我们呢要注意缘的这个空间呢，在佛法里头提出了叫四摄四的方法。四是一二三四的四，摄呢是摄影的摄，四呢是做大事那个事，事情的事。四摄四呢是指布施、爱与力行同事。这四摄四呢就是哪来真正跟别人结缘呢，相互摄受的一种功夫，一个佛法给我们的一个启发。那个佛法所告，这佛法所告诉我们的布施呢，就是告诉我们，我们能够给予别人。你看，别人讲几句，多讲几句话啊，我们就让他多讲几句话。这事实上看起来是忍辱，但也是一种布施。我给他机会多讲几句话，你想着，你每天都在布施啊，哎，那个人。他抢了你的偷盗，你就让他过去好了，你说他让他先走，布施啊，不是只有布施，只有说我要布施钱财，要布施这个法，所以说财布施，要法布施，要无畏布施啊，布施无畏施嘛，财施。法师、财师、无畏师，并不是只有这三师啊，还有一个师 这个诗是佛法里头全部可以包容的，叫如意诗。那个如意两个字是郑老师给他加进去的啦，那就是包容一切，你随时随地你都可以布施。你看啊，碰到朋友你给他问安两句，即使昨天有不同的意见，他对我顶得很厉害，我今天也是跟他打个招呼，握握手，叫如意诗。车子站了我都车道过来，我停下让他过去吧，如意诗。别人呢匆匆忙忙的他来，是不是？那么我赶快我说好，那你这部计程车让你先上吧，这如意诗。时时刻刻能够养成这种布施呢，那你就觉得很多的缘。在佛学里头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是这么讲的，他说啊，有一位老一位法师呢，他开讲的时候呢，他就没有人来听，没有人来听，即使有的话呢，就只有几个人，然后会越讲会越少，就是一个年轻的法师。这个老法师呢，他就请教老法师，他的师父呢跟他讲，请教了一位老法师了，这个老法师就跟他说，他说我告诉你，你去煮一锅饭，你家里的米啊尽量煮一煮，然后呢你到处呢有很多的小鸟儿麻雀，你就布施给他们吃吧，以后学生会很多的，你给他们吃，告诉他们说你们一定要来听吧。这个米呢他就煮来煮一煮以后就把它撒一撒，哦，好多麻雀都来吃，然后边打上讲，你们要来听法，你们一定要解脱你的麻雀身。哎，再过个十几年呢，二十年的时候，好多年轻的出家众通通跑到他的道场来，通通来这里皈依，通通来那里听法。他布施，这是一个故事，是讲布施结法缘的故事。我们呢，其实今天所做的布施并不是今天马上就这个缘就看在那个地方，不，它很长远的事情，是你它是在你无心之中所结的很多的善缘，你自己不晓得而已，一定要让你真正的去做布施的工作。第二个是爱语，爱语这个部分呢，事实上可以讲说我们不能解释成好听的话，好听的话不就犯了十恶里头的绮语了吗？爱语并不是专讲好听的话，爱语的意思呢就是有爱心的话，也就是说一个很好的沟通，爱语就是好的人际沟通的能力，也就是我们能够懂得跟别人真正有一个很好的语言的沟通，就叫做爱语。这个爱语的部分我们留到下一个星期，因为它比较多比较长，我在下个星期来各位透过所谓人际沟通的这种心理学的层面来阐释爱语的重要性，我们留着下个礼拜我们从爱语讲起。第三个呢就是力行，就是给别人一点方便，这就是结缘，就是可以使缘产生了很多的空间，同事是我能够替对方来想一想，这就是同事，我跟他是同事的那两个字，同事。力行是利益的利，那么行动的行，力行的意思呢就是我能够便利别人，给别人方便，就叫做力行。力行同事，那么叫做四摄事，能够从四摄事来展现的话，那么这个就是可以建立一个好的圆的空间，有了这个圆的空间呢，那很当然了、啊、很自然了、啊、那么这个我们的人生呢会活得比较的活络起来，会悦乐起来，而且我们的生活的空间也是大起来了，我们可以真正的成绩大，这就是觉也是空间。我们今天讲到了圆的问题，我们下一个礼拜要给各位谈的是自我的空间，是我们自己的那个空间，然后最后要跟各位谈生命的空间，那么这样才把整个的一个生活的空间呢全部做一个圆满。那么我们今天呢是给各位谈到这里，我们在这里圆满打住，下个礼拜我们再谈。